我所亲爱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到现在，我想也将近过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没有办法来做实体的聚会。但是我深相信，这个拜神最重要，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这是我们一个恩典的安息圣日，也期待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带着一颗对神的敬畏来纪念神的创造以及他的救赎之恩，也能够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守安息，也恳求主能够照他的应许，将各样的福气能够赏赐给我们。我想今天上午跟下午用为生命做超前部署这个主题来做彼此的学习跟思考。我想超前部署这个字眼这个关键字也应该是在这一两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从去年整个疫情的爆发，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依然能够守住我们的家园，我们还能够在去年的时候有实体的聚会，能够举办灵修会，也能够举办学生联会，我们也都能够来正常的旅游，我们正常的购物，所以很多人就说因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有最好的超前部署，我们又称为一个这个全球之中防疫的模范生，也因为国家的防疫成功，它换来的是一个平安，让我们能够没有疫情的干扰的生活。所以这样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疫情里面来明白一个超前部署的重要性。我想在台湾，我们的人民的素质我觉得从这次的防疫里面我们看得到，在整个政府还没有发布一个严格的禁令我们一定要佩戴口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国人都已经自动自发的将这个口罩戴好，将口罩来戴满。我想可能也是过去的 SARS 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我们能够汲取这个教训所以我们对防疫多了一份的认识。所以我们就看见有防疫有超前部署跟没有超前部署真的是差得非常的多。那到底什么叫做超前部署？简单来讲就是防范未来，能够在危机还发生之前就能够未雨绸缪，也能够提早来做防范，就是让这个问题在发生的初期我们能够直接做出一个必要的措施避免让这个疫情造成的失控造成更大的伤害。我想对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当危险临到的时候，以及对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做一个超前部署。有时候想一想，这个超前部署对我们的生命不也是一种关键字吗？我们今天对人生的终局，我们是不是也有想过我们来做这个超前部署呢？有人是这么说，他说昨天已成过去，明天还是个未知，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所以可见超前部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今天不做，明天我们就会后悔，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刻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如何来为自己的生命来做超前部署呢？我想今天上下我们就来做几点我们来做彼此的学习跟思考。那第一个我们来学习的是我们如何来做超前部署，也就是在我们生命丰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预备荒年的来到。我想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想谈到这边我们心中大概有一个想法也就是约瑟替这个法老解梦。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41章。创世纪的41章提到这个法老做了两个梦。那首先第一个梦呢，他看见了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这个母牛又美好又肥壮。那之后呢，随着有七只母牛也是从河里上来，但是非常的丑陋又干瘦。那没想到第四节说这个丑陋干瘦的七只母牛既然把七只又美好的又肥壮的七只母牛给吃尽了。 因为这个是违反了人一般的逻辑跟想法，所以法老看了这个梦之后突然惊醒过来，他想着想着又继续睡了。那接着第二回啊，又梦到一个梦，这个梦境是提到啊，有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又佳美，但随后呢又长了七个穗子，但是又瘦弱，又被东风给吹焦了。那没有想到那这个瘦弱的这个穗子呢，既然把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给吞了，给吃了。那这时候这个法老啊，就醒过来了，不料是个梦。因为啊，这个违反了一般人的常理，所以这个法老啊就开始不安，于是召集了很多埃及的术士博士，也就是来替这个法老来解梦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在里面。当时没有人能够解梦，当时的酒政突然想起他的罪来，因为过去他在监狱之中，也因为梦到了一个梦，有约瑟替他解梦，之后他能够出监。约瑟特别跟他讲说，你不要忘记我把我提出监来，我真的是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就看见了，在这个时候法老就召了这个约瑟来了，那约瑟来替这个法老来做这个解梦。我们来看25节，创世纪来看41章的25节，这边法老约瑟就对法老这么讲他说，法老啊，你的梦啊，看似是两个，其实是一个。那最主要呢，神已经把将来要成的事情已经告诉法老了。你之前所梦的七个母牛，谈的就是七年；七个穗子好的穗子，佳美的穗子，谈的也是七年。那后面提到的呢，七只又干瘦的这个母牛也是七年。那个被东风吹叫的穗子也是七年，这个提到的就是荒年。所以法老啊，神透过这个梦告诉你，我们在埃及这个遍地即将要面对一个事情，我们首先会经历七个大丰年，接着来到的就是七个大荒年。那这个荒年大到后面呢，人都忘记以前的丰年是什么样的日子因为都被饥荒给灭了。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就对法老讲32节，他说，你这个梦是神的命定，要赶快速成。法老，你当拣选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来治理这个埃及的地。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找一个人来治理，那在这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的1/5的土地，所以趁着这个丰年把一切的粮食给积存起来，预备七个荒年的来临。没有想到这个法老一听很有道理，于是法老就说我看呢，没有人比你还要有智慧跟聪明，那既然这是神所告诉你的，那你可以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一切都听从你的。所以于是法老就授权让他来治理这个埃及地。我们看到48节，当丰年一来的时候这个约瑟就征收了埃及的1/5的土地，开始把这个丰年得到的一切的积蓄，这些五谷积存起来。那49节说，约瑟积存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不可胜数太多了多到遍地几乎都是粮食的存量。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明明就是丰年这个约瑟在紧张什么呢明明都是好的日子，干嘛要预备这么多呢那没有想到就正如之前约瑟对法老所说的，当这个七年丰收一完之后，我们来看到54节，七个荒年就来到了。于是这个全地就开始遇到了饥荒。那接着这个饥荒大概前三年他们已经没有食物了，于是就用银子来跟约瑟来买食物。那到了第五个荒年他们连银子都没有了，之后呢他们用这个牲畜来换取这个食物。但是到了第七个荒年，甚至他们的银子牲畜也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田地。于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再次来恳求这个约瑟，你能不能买我们的土地，我甚至我们都可以卖给你，我们最主要我们要生存，那最重要请你把这个种子也能够卖给我们。我们来参考这个创世纪来看47章这个记载在第19节。我们知道当他们要求这个种子，代表他们知道 这个荒林已经迈入第七年，最后一年。所以当他们如果有种子开始耕种，可见啊，荒年之后可能就经历这个丰年的来临，所以他们知道了这个荒年呢、啊、准备要结束了。我们看见在经过了丰年之后，在进到七个荒年之后，约瑟为法老做了什么事？我们来看47章，来看20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都归了法老。这个就是约瑟的智慧。经过了七年的丰收，他预备粮食没有松懈，遇到了七年的荒林之后，哎，他能够啊给这些百姓粮食，甚至把一切的产业啊一切的土地啊都替法老给买回来了。所以之后他有一个例子提到啊，所以你们往后啊，你们要把五分之一要纳给法老啊，开始有说纳税的一种制度的出现。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啊，为什么约瑟他有这样的智慧呢？因为啊，他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所以从这个世界里面呢、啊，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今天人的生命，我们都会面临丰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会遇到荒年的时刻。很多人处在丰年的时候，常常是春风得意，自以为是，没有考虑荒年来临的时候，怎么样为自己预备后路。很多人以为啊，沉浸在这个丰年里面，误以为自己的一生啊都是丰年，啊，所以至于啊丰年一过，进到荒年啊，他就措手不及了。我们想一想，其实，在人的一生之中啊，我们都会经历丰年以及经历荒年。比方说，在我们年轻健康的时候，我们处在丰年，但是你会一直健康吗？当我们的年纪慢慢老迈之后，年纪大了生病了，不就是处在荒年之中吗？所以可见人的生命不可能永远健康，也不可能永远青春。问题是我们在丰年的时候，我们身体在健壮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哎，请问你都做了什么事情？你是不是有考虑到将来的荒年的临到，我怎么去预备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在。我们都知道传道书他谈的就是人生，那传道书的人生观让我们能够对生命有一个大彻大悟的觉醒，因为他把很真实的日光之下，即使汲汲营营得到了一切的啊财富以及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所罗门也在这个人生路里面、啊、看尽了人世间的虚空，他拥有一种敬畏神的智慧，他提出了很多的想法，值得让我们来做这个思考。我们来参考这个传道书的最后一章，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请参考第一节，传道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以下省略。那这段里面一开始提到，你要趁年幼的时候，那个衰败日子尚未来到的时候，那个日子是怎么样呢？是没有喜乐的，而且是感到昏暗的，感到是病痛的啊，感到是孤单的，感到是寂寞的。在这个日子还没有来临之前，你应当来纪念造你的主。所以从第一节里面提到，你趁年幼的时候，就是处在我们人生的丰年，后面提到衰败的日子，提到处在我们人生的荒年。这个人一出生开始成长，开始茁壮，当人在最健壮的时候，其实人就开始步入衰老，一直到后面人就必须经历死亡的问题。我想这是人世间的每一个人啊，都共通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啊。就像每天啊，太阳升起，太阳日正当中就开始准备太阳的日落，一直到后面太阳的下山。那神透过了啊，这个太阳升起，太阳降下，不就是提醒我们的人生要能够懂得把握我们可以把握的机会，在丰年之中能够来预备荒年的来临。那到底 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在丰年的时候，有哪些事我们值得注意的事呢？我们请参考《传道书》来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来看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是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提醒啊，当人处在丰年的时候，在幼年的时候，的确我们应该追求快乐的事情啊，让我们的心欢畅，行我们心所愿行的，看我们眼所爱看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为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问。所以可见呢，我们在丰年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除了享受人生、计划人生啊，我们让这个肉体吃最好的、住最好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将来啊，都会面对审判的这个问题。所以接着他就说，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用这个智慧来提醒我们，今天人的生命很重要，你不要在丰年之中不断的犯罪，甚至在当中啊去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你应当啊趁你丰年的时候来想到荒年的来临。你要懂得克去心中的邪恶，因为这些啊都是一生的开端啊，这将来啊都会得到啊更大的一种虚空。那我们来看见哦，人在生命当中的衰败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来参考一下啊，《传道书》来看第十一章，来看到第八节，《传道书》的第十一章来看第八节。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人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这边提到衰败的日子，提到啊，它是一个没有快乐的日子。它是一个黑暗的日子，所以可见人的生命啊，在丰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来想起我们怎么去面对生命的荒年。有人说，这个传道人啊，就是所罗门王，他是一个有权势、有智慧、有地位的人。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内容来呢？所以有人就去探讨，其实《传道书》是所罗门的一个忏悔录。他的确是一个智慧的王，非常的可惜，却在晚年的时候啊，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公主结亲，甚至外邦的公主啊也带了很多的偶像进到皇宫里面。到了年老，所罗门被他的妻妾啊诱惑他的心，于是他就随从了别神。那从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二到第十三节也这么说道，神曾经向他有两次的显现，甚至神跟他发怒，甚至来提醒他，但是他仍旧来偏向，来偏离神啊，去靠近这些偶像的事情，以至于神啊就说啊，我要将你的国赐给别人，之后这个国家被分裂。我们就看见了，当罗伯安继位的时候，以色列国就分作啊两个国家。所以这样来看呢，所罗门在他年老的生命里面呢，他其实觉悟了非常多的事情。他借着写这个传道书，就是让我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我们应当对生命来尽早的来做超前的部署，不是我们那时候再说。那既然呢都要遇到，我们应当为我们生命的终极啊来做预备，啊，甚至来警醒自己啊。所以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啊，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请参考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传道书的第十二章来看第十三节，来看到第十四节，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里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神都必审问。所以所罗门在整个传道书里面做了一个最好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他提到的 我们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来敬畏神。所以可见啊，敬畏神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活在这个日光之下，我们应当敬的本分。那为什么要敬畏神？第十四节说啊，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将来神都必要审问。所以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一个非常公义的审判啊！不管我们所做的是别人知道的，所不知道的，是隐藏的还是公开的，不管是善是恶，我们将来呀、都要接受神最公义的审判。当然人世间每个国家都有法律，都有法官，但是啊，毕竟是人带的局限，很多事情人生不能够明白，所以其实在这个人世间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在整个传道书的结论告诉我们，将来呀、一定会有一个最公义的审判，也就是神啊，要审判每个人类，把一切隐藏的善恶都要来做审判。那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4章里面，主耶稣曾经啊也来提醒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将来神的日子怎样。那挪亚的日子，当时人照常吃喝嫁娶，但是呢，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所以我想当时的人呢、根本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却在当中把他们给冲去了。圣经说人子将来降临也是这样，不知不觉。我们过去对不知不觉啊，总觉得说总有一个预兆嘛，我们总是有一些时间可以做一些预备嘛。我们在这几年呢、看见很多的天灾啊，我们看到的真的很多的灾难都是不知不觉。我们说地震可以预测吗？有人说可以啊，国家现在啊，在地震前的10秒钟会发一些简讯给你。那请问这10秒钟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防御的工作呢？那我们再从去年的这个新冠肺炎它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之灾。它是怎么发生的？真的是不知不觉。所以到现在啊，还没有人能够下一个定论，到底新冠肺炎的病毒是从哪里来。它是一个世纪之灾，我想也可能成为世纪之谜。我们也看见很多强权国家也因为轻忽了这个疫情，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死亡的人口不断的攀升啊，从这个7月9号的整个数据，全球的确诊率有 1.8 亿的人口，我们看见的死亡有400多万。光是美国号称医疗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死亡人数也到了60万的人口。我们看见了这个灾难其实从每个灾难里面都是对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曾经神透过2个事件来提醒当时的这些门徒怎么去看待苦难的问题我们请参考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13章，路加福音的13章来看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4节。那首先第一件事当时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耶稣后来对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要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第4节，从前希罗亚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住在一切耶路撒冷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想这2个事件当时来讲应该是一个头条的新闻，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当然第一个直觉他们这样受到那么大的刑罚一定是犯罪了，那边的罪一定非常的重所以神就击杀去击杀他们。耶稣亲口说不是这样的，神说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可见很多的患难，可能我们不是患难的当事者，但是我们从很多的患难里面都是借着患难来提醒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时刻的警醒自己我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所以耶稣将来的再临不只是对不信的来受审判，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也是一样。那试问我们有没有对于将来的审判在此刻我们做了审判前的预备呢？这是尤其的重要。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处在荒野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来预备了将来荒野的来临。在我们还年轻健壮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还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来看阿摩斯书，请看第四章。阿摩斯书来看第四章，第四章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十一节，我请赴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请赴索多玛、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们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们当预备迎接你们的神。那这边呢、啊，是神特别告诉当时悖逆的选民啊，你们不要忘记了啊，过去索多玛、厄摩拉的请赴啊，那你们应当啊能够警醒，如果你们再不归向我，那你们将来都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所以今天我们活着啊，就像所罗门所说的，我们要敬畏神来认识神，因为将来我们都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啊。所以今天为这个审判，你是不是有做超前部署呢？我们来谈第二个，我们对生命还要做什么样的超前部署？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对生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我们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准备。我们从这次的整个台湾疫情的失控，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考。这个超前部署这个关键字，似乎到了今年的五月，从这个疫情的爆发，我们都突然惊觉发现啊，我们这个台湾疫情的模范生，既然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既然没有疫苗，我们的病床不够，我们的医疗器材缺乏，甚至没有足够的快筛试剂，还有注射疫苗之中还有很多的乱象。所以很多人呢就有很多的想法，那过去一整年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么多的国家也在疫情的爆发之中，也带来很多医疗的匮乏，确诊人数的倍增，死亡人数的攀升，很多国家做了很正面的防疫的教材，但有些国家也做了很负面的防疫教材供我们参考。那这一年之中，我们到底有没有经过这些好坏的一种教材，我们也做了什么样的学习跟准备？所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超前部署？我们发现一爆发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准备当然今天不是做任何的评论，我们是就事论事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看见今天的局面我也不认为在这样的议题之中我们来讨论功过的问题，而是从这样的现象可以让我们来做一番的省思。我自己从这次的疫情的爆发这个事件的背后，我看见了人性的盲点那什么样的盲点？就是人太轻忽这个病毒的可怕，任何的国家全球都是一样的。我们去思考为什么疫情会爆发，其实背后跟什么有关？跟人的自满、跟人的骄傲、自以为是有绝对性的关系。我们看见很多很民主的国家政府已经下令戴口罩，甚至不可以群聚，你看人反映的是什么？球赛继续看，口罩也不戴甚至有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就是上街抗议。我们都觉得人真的太轻忽这个病毒，没有因为这个病毒让人学习谦卑，也没有因为确诊人数、死亡人数的攀升让人能够得到教训。这个国家是这样，那个国家常常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去年美国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疫苗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的国会总统都带领大家来向神来做祷告，那突然之间他们承认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应当来向神祈求，求主的怜悯施恩那是不是就这样真的来归向神呢？我们看事实却不然。那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也对当时神悖逆的子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怎么去面对苦难的事情。我们请参考这个历代之下，我们来看第七章，我们请看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第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我们看到第十六节。 历代志下七章十三节，无论时天必赦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而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也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啊，读了之后让人呢、感到非常的感动啊。虽然当时的选民是如此的悖逆神，神也透过了不下雨、降灾、蝗虫吃土产，甚至瘟疫行在民中。所以神降下的苦难背后有一个很深的期待，那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自卑了、祷告了、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神在天上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这边特别提到了，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成为神儿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称为主名下的子民。所以今天在整个世纪的灾难里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跟承担，我们必须来谦卑的、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来寻求他的面，最重要能够转离我们的恶行。如果这么做，圣经说我必定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们这次总会也特别发文哈，能够期待各教会能够推动禁食的祷告，在安息日的时候，我自己注目的教会，我们一天有两次的定时不定点的祷告。我有时候常在想，到底有多少弟兄姐妹真的很认真来执行祷告这件事情？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看到这个苦难，能够看见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而愿意去归向神，来做自卑的祷告，来远离自己的罪恶？这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来做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去年疫情在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危机意识，我们没有人会在意什么时候疫苗会来，没有人会愿意施打疫苗。我们所说的超前部署谈的就是不要让病毒进来就可以了。那到底我们最大的盲点破口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没有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做出最好的准备。你看五月一爆发，哇，大家真的都乱掉了，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最糟的情形。因为你没有做最坏的打算，你就没有办法做出足够的准备。用这个事件来想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做出最坏的打算呢？如果没有，我们就无法在今生来做出最好的准备。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主耶稣曾经这个举个比喻，提到无知财主的比喻。那这个无知的财主真的是无知吗？如果我们这样读过去之后，我们发现在世人的眼中这个财主其实并不无知呢，反而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非常的努力，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很多的成果，甚至因为这个得到的太多了，必须把旧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仓库来做自己晚年生活的预备。就想起来这个人真的能够会为他的未来来做这个打算，到底他的无知在哪里？在他觉得一切都做足了之后，对他的灵魂说，你可以安逸的吃喝快乐吧。接着主耶稣就说，无知的人今夜如果要你的灵魂，这一切得到的你要归给谁呢？那到底主耶稣论他的无知，他的无知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无知，他以为灵魂可以用吃喝来饱足，他居然不知道吃喝只能够滋养他的肉体，对灵魂一点帮助也没有。所以当然能够活在安逸吃喝，常常会在安逸之中不断的犯罪，反而吃喝有时候会影响，会败坏我们的灵魂。那第二个，财主的无知在于他只知道预备身外之物，他没有办法预备身内之物，就是自己灵魂将来的归处。最重要的，无知的财主的无知在于他并没有对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因此他没有办法对生命做出最好的准备。他准备都是短暂的，都是今生的，都会过去的。 他并没有想到我如果今天生命离世之后，这些要归给谁呢？所以可见啊，我觉得超前部署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对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你才能够在今生做出最好的准备。我们那如何来做最好的准备呢？我们来参考这个传道书，我们请参考第七章。我觉得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让人感到非常震撼的答案。那我们怎么去对我们的生命来做准备？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七章，来看第二节。传道书的第七章，来看第二节。二节，往灶上的家去，强掳往业内的家去，因为实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对我们人生做超前部署？最好的方式，你就是要把死放在你的心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圣经要我们把死放在心上？无疑的，圣经对我们人、做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人说，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者，人的一出生就是迈入死亡，看似非常的悲观，却道出生命的真相。我们到悲伤跟死亡啊，是人没有办法逃避的课题，但是悲伤死亡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也是必然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能够接受悲伤的存在，你才有机会放下悲伤。当我们人知道死，才知道如何来真正活着。有人这么说了，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看得远，你就能够走得直。为什么今天人世间这么多人害怕面对死亡的议题，但是却是人人所要经过的事情？又为什么讲圣经要我们怎么样对生命做最好的超前部署？你要把死放在你的心上。所以当世人啊，他看最远的是什么？看到棺材。他看到棺材，看不到棺材的后面，所以他对棺材感到绝望，觉得是一件恐惧的事情。但基督徒的生命不一样，神给我们一个很超越苦难的眼光，我们知道死亡的后面就是天国的预备了。当我们能够看得够远，我们就能够走得更直。所以保罗怎么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为什么保罗人生能够忘记背后，能够努力面前？因为前面有标杆，他因为能够看得更远，看到棺材的后面，死亡的背后就是天国的预备了。所以带着盼望的，没有恐惧的，甚至是期待的，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在人世间，我们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超前部署呢？对我们的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也就是将死放在我们的心上。如此一来，你才能够在今生做足了一个最好的准备。我记得在前几年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有百万人来点阅，它的主题叫做比月薪更重要的剩不到22天的人生。我想很多人看过这个影片，这个影片的对话让人有很多的思考。这个影片的这个祖父跟孙女，他有这样的对话。因为他的孙女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很担心，他说阿公啊，怎么办呢？我准备大学毕业了，你看现在台湾我们的大学毕业的薪水只有 22K 啊，这个薪资真的很少，我们是大学毕业的，怎么才有这样的薪资而已。后来他的这个祖父阿公就这么讲，他说你除了这个月薪的 22K 你要担心，其实还有一个 22K 你要更担心。他谈的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想一想，一个大学准毕业生，他进到社会，他是一个新鲜人，他正满怀着对未来的期待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生命还有多长吗？于是后面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计算，我们到女婿的平均年纪是82岁，男性是76岁，如果女大学毕业生22岁，扣掉这个平均寿数82岁，剩下的余年就是60年，化成天数乘上365天，所以大学毕业生有多长的生命？21900天的时间。我们想一想，21900天，如果你把它换成新台币，两万 多远，你到底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说大学毕业其实人生剩不到 22K 了，所以这个主妇就跟他讲，你的薪资 22K 啊，随着你的工作的资历会不断的增加，但是你的生命的 22K 每多活一天你就会少一天。你害怕你的工资啊这么少，但是这个 22K 的生命啊，两万多年的生命，我想你应该啊更要懂得去思考。所以他说啊，这个时代不缺算计，只缺计算。我们如何能够在短暂的 22K 的日子里面来规划你的人生？这边提到的算计跟计算不太一样。其实人世间很会算计，怎么样踩着别人的头能够不断的往上爬啊，很多是明争暗斗啊，算计别人。但是我们很少去计算自己的生命，数算自己的日子。我自己来做这样的计算啊，平均寿数啊76，扣掉我的岁数啊，再乘365天，我真的看了之后有点吓一跳，我剩下12K 哇，就想起来这个剩下的生命的余年啊真的不多。有人这么说啦，如果今天你的生命剩一个星期的时间，请问这个星期你会做什么？我想一个认识神的人，对信仰有盼望的人，这个星期绝对大部分的时间他会用在信仰方面的事情。那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知道这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做了绝对不会后悔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提到说死亡看似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面对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丧事，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这些故人的家属反而更能容易来倾听这个救恩的福音，反而是一个福音的良机。所以我们常常讲哦，我们在教会办这个丧礼的时候啊，除了来安慰故人的家属啊，来缅怀追思啊故人一生的啊好的一个啊这个家庭啊，我们值得去效法的事情，更重要就是来懂得思考人生的结局。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啊，惊觉死亡的问题之后，他的人生开始觉醒，开始觉悟。那最后在结束今天上午的分享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我亲口听当事人所分享的见证。这个陈弟兄他过去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为什么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的家族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背景，他们家族有很多各式不一样的这个宗教信仰，可是却发现哦，他们这些有信仰的人背地里所做的事情都是很多的黑暗面。他觉得他们常常透过了这个宗教行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得到了某些利益，看起来很虔诚，但是背后有很多的黑暗面。因为从小看了之后，他很看不起有信仰的人，无形之中他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后来我们姐妹后来跟他结婚因为他对信仰非常的反对，所以他开始也对我们这个姐妹常常来做阻挡跟逼迫只要去聚会就去阻挡他。可是这个姐妹依然相当的坚持那这个陈先生，这个陈弟兄为什么后来来接受这个信仰他这个经历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惊觉发现了将死放在心上，他开始为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他就知道我应该对生命来做出最好的准备。他说也是坐飞机的时候遇到乱流，这个乱流非常的大，他当下真的是慌了也害怕的。在他过去的过往的经验，他的信念，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靠自己绝对没问题他觉得他的能力智慧各方面可以解决他人生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可是在飞机上遇到这个乱流时候，他是一个无神论立场，他的信念只信自己。可是他发现这种无神论的一种信念，只信自己的信念到底能够帮助他做什么，他突然慌掉了。他觉得他什么也不能做，他甚至开始担心如果这个飞机坠机之后那他怎么办。他就仔细观察遇到同样事件的时候这个附近的乘客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些佛教的可能就拿佛珠啦有些天主教拿十字架，基督教开始做祷告。他就惊觉发现他们有信仰，所以他们第一个信念碰到了困难，第一个信念他要求告他们的神。 那即使罪戒了，他也知道他死后要回到哪里去，这是他当下的想法。他用这个世界来回头来看自己，他说是个无神论者。那到底无神论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对生命有什么样的帮助？后来啊，他找不到答案。当然那时候能够平安的这个落地啊，这个到这个地面啊，可是这样的问题里面在他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他就开始在寻求有关于生命的议题。他说我一定要寻求一个信仰，因为无神论这个信念并不能帮助我去解决很多人生的问题，尤其是生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在想，我如果要找神，我要怎么去找神？我要去找哪一个宗教的信仰？他怎么看？他就想到，我这个太太，我如此的逼迫他，甚至有些时候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动作，可是他就是要去聚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难道他那个教会真的有神吗？他带着一个好奇心，有一次他知道太太要准备去聚会，于是他第一次怎么去聚会呢？是跟踪太太去教会，后来被人发现，后来也被太太知道了，后来就能够比较光明正大的就开始跟太太去聚会问道。他把很多人生的问题也问传道，传道就借着圣经里面去解答他很多的问题。他觉得说，这本圣经怎么这么奇妙啊？那后来也在慕道的过程之中，他得着了圣灵。那得了圣灵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来接受这个信仰。所以我听他的见证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信主的过程，因为他是经历了这种生命的觉醒。这个觉醒从哪里来？对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你对生命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准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必须开始为我们的生命来做超前部署。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提到的是，我们在生命的丰年的时候，应当预备荒年的来到。那既然这个荒年，生命的荒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应该来尽早做准备，等待将来我们能够预备来迎接神。那第二个，我们要对生命做出最坏的打算，我们才能够在今生做足了最好的准备。很多时候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起头，看似是生命的危机，很多时候却是一种契机，也是神透过了这样的苦难让我们在当中看见神要赐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我们感谢主。我想早上的分享就到这边，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好，我们就一起来做唱诗380首。